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想我们的平安真的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上一次的讲道主题，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是讲关于神的恩典。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讲到主要是以圣经的章节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希望大家还能记住这些经文。我们主要是以这些经文展开的，讲到主要讲述的内容就是在罪的影响下，人已经全然败坏了，所以罪人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将继续围绕神的恩典来阐述，进一步阐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很重要。进入恩典，我想会产生很多的疑虑和分歧，所以我想我们再进一步阐述，那就是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当时有个基督教神学家，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圣奥古斯丁，大家都听说过吧。他根据圣经的真理，他发展出恩典神学，他提出人的得救完全在乎神的恩典。当时就有人向他提出抗议，这是当时公元四世纪最大的一个辩论之一。抗议者认为，神的恩典固然重要，但同时也需要人的回应。大家同意吗？从我们人的逻辑来讲，很对，对不对？在抗议者的眼里面，神的恩典更像是对人的帮助、鼓励和引导，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大家知道他们认为是什么？是人的回应。听上去很有道理，但这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继续通过创世纪六章五到九节的经文，我们来进一步思考几个问题。一个是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信心。兄弟们，你想过这问题吗？到底什么是信心？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应该不会太长，但是我想我们尽量的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圣经，那我们下面我们就打开创世纪六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六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六章五到九节应该很好找是吧？就在前面往后翻就到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有个愿意的心，有个敬畏你的心，来到神你的殿中，让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来荣耀神你的名。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阿爸，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荣耀。神啊，让我们单单来仰望你的名。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六章五到七节的内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让我们看到在挪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的罪恶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堕落，那个时候已经堕落得不得了了。神的普遍恩典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已经最小化了，他就在他的任凭下面，人的罪恶达到了真的令人发指的地步。耶和华看着地上所有这些按照他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他们本应该活出的是一个充满真理和真理的圣洁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但是现在他们都陷在罪里面，他们内心充满的是不是仁义和圣洁，而是污秽不堪的邪情私欲，他们的心里发出的是恶念、苟合、 偷盗、凶杀、奸淫、邪恶、诡诈、骄傲、狂妄，所有这些抵挡神的意念，都在那个时候显露出来。就是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对整个人的悖逆，整个人类的悖逆和敌对，神正是要通过他们警示我们这些后世的基督徒，陷在罪里的人是根本毫无盼望可言。弟兄姐妹请记住，陷在罪里的人是毫无盼望可言。人类如果离开了上帝的救赎恩典，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所以六章八节是这么重要。弟兄姐妹，虽然就这么一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节经文就像在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可以这样讲，在那个令人绝望的那个邪恶的年代，带给了我们人类全新的盼望。神出于他的怜悯和大爱，在那个罪恶滔天的时代，充满恩典的拣选了挪亚，使得我们全人类在几乎真的要被全体灭绝的这个公义审判当中，因着上帝对挪亚的恩主权充满主权的恩典的拣选，我们人类的血脉才能够得以继续延续。不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说过，如果没有六章八节，整本圣经到六章七节就可以结束了，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而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挪亚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曾经问过大家，我现在再问一次大家，当这里说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是不是在说因为他的行为和道德已经完美到一个地步，已经无懈可击，使他最终终于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从而上帝拣选了他？我们知道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现在已经知道了，圣经在这里之所以说挪亚是个义人，是因为他蒙恩在先，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所以在接下去讲下面的经文之前，我再次提醒大家，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接下来所有经文的前提。六章八节是接下来所有经文的前提，不只是创世纪，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都是神的恩典。大家记住，神的恩典是我们看圣经的前提。在恩典临到挪亚的前提之下，挪亚才被冠以义人的称号。这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挪亚之所以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和他的道德已经高尚到完全达到上帝标准的地步。挪亚的称义和我们所有新约的信徒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因信称义。这点弟兄姐妹请记住，新约和旧约称义的途径没有区别，这是贯穿整本新旧约圣经前后一致的总原则。很多人倾向于把新旧约信徒得救的途径按照两个不同的时代割裂开来，他们说旧约的信徒得救称义是因为律法，新约的信徒得救是因为恩典，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弟兄姐妹，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一样，都是因信称义，但是有唯一的不同。大家知道唯一的不同是什么？是有个不同点，在挪亚的时代，在耶稣前时代的信徒，他们并不知道在将来有一天上帝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要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却不知道，或者说他们是很模糊的，是很朦胧的，这一点大家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是单单信靠上帝耶和华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里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大家知道吗？他们的仰望不是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他们是仰望的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虽然挪亚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清醒的知道，他们并不真正清楚的知道这位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坚定的相信他们的盼望和拯救将完全来自于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而这正是单单他对恩典之约中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的信靠，圣经就在第九节里称挪亚为义人。我希望大家现在这点搞清楚，旧约里的信徒仰望的都是女人的后裔。好，到这里 我们暂停一下，我想下面我们开始请大家稍微跟上我一点，我们这里暂停一下，我现在需要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一再重申了，挪亚之所以得救，完全不在乎他个人的行为，完全不在于他个人的道德水平，单单在乎仰望神的恩典，单单只在于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现在会有人会说，我相信会有人会说，我以前也是这样会问，你说的不错，托尼，挪亚的得救绝对不能离开上帝的恩典，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一开始就知道 challenge 就出来了。挪亚他也必须要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挪亚他必须要用信心去接受上帝的恩典，这样他才能因信称义。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吧 ？OK， 不是说因信称义吗？如果不需要用信心去回应，怎么叫因信称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问题，非常重要。大家听出这句话的言外，我想大家现在开动脑筋了。大家听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没有？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他们坚定不移的承认是上帝出于他的恩典，而且是白白的恩典，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所有罪的刑罚，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这点大家同意对不对？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所有真诚的基督徒都毫不动摇的坚信不疑，这点我们是有共识的。但同时有很多基督徒也认为，一方面上帝的救赎恩典已经在那里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另一方面作为要被拯救的一方就是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要用信心去回应，去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不然的话，大家请听好我下面的话，不然的话，上帝的救恩就算再伟大，如果我们不凭信心去回应去接受的话，这个救恩也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这就是因信心回应。如果你这样想，逻辑就出现了，这是结果。上帝，你救恩再伟大再厉害再充满主权，如果我托你，我不用信心去回应，救恩不会临到我身上。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因信称义。大家听出，我相信会思考的人已经听出一点问题了。如果你好好思考我刚才说的这个结论，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熟悉？听上去很有道理，或者说你其实就是这样想的。一方面上帝充满主权的恩典，一方面我作为人我的回应。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相信大家就能更清楚。就好比一群掉在海里的人，他们快要淹死了，大家想一想，一群掉在海里人快要淹死了，这个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把手伸给他们，这群人里面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不是取决于耶稣伸出来的手，是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那群掉在海里的人谁愿意伸出手去抓住耶稣，对不对？这叫回应，对不对？听上去是很有道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看了圣经，我们要不断的思考，我们不要去用 人的逻辑，我们很喜欢用人的逻辑去思想上帝的主权的救恩，这样很容易出错。大家看到我讲到现在，大家看到这里面的问题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没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你是这样理解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的话，我想告诉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就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救的可能性而已，你知道吗？只是为我提供了，有可能你得救，有可能也没有，看你怎么决定。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作为人必须运用信心才能将这个救恩启动，才能真正得到这个救恩。严格的说，如果救恩和信心之间是这种关系的话，弟兄姐妹，那我就可以下个结论，不是神的恩典，不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拯救了你，上帝的救赎恩典 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个让你得救的可能性，真正拯救你的是什么？是你的信心。不然就算上帝基督耶稣怎么为你死他都没用，如果你不回应。弟兄姐妹，你承认这一点吗？到最后我们人的逻辑就会陷入这个死胡同，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基督耶稣的拯救，是你在拯救你自己，是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再走下去，我们就可以再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人凭信心去回应，去接受神的恩典，大家听好，如果没有人凭信心去回应，去接受神的恩典，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可能连一个人都救不到。这就是这个逻辑最终的死胡同。大家看到这个逻辑的荒谬性没有？它符合圣经吗？大家看出来它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耶稣只是提供了个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提供了个可能性，在座各位恭喜大家，你们做了个正确的决定，是你们很厉害，你们比别人有悟性，你们接受了基督耶稣。如果你们不回应，上帝连一个人都救不到，你们比上帝还厉害。上帝只是哎呦，我想救你，你愿不愿意？啊，走开走开，我不愿意。那个丽萍愿不愿意？丽萍啊，走开，我不愿意。Tony，我想一想。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的逻辑，我们人的逻辑很容易带入圣经。我再想告诉大家一下，如果没有人凭信心回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信心的回应，我们人不做决定，上帝的救恩可能连一个人都救不到。按照这个逻辑，上帝的救恩在这种思维里面，我 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就像大家坐过高铁坐过列车，对不对？那个售货车的售货员推着售货车出来，边走边叫，救恩要不要？救恩要不要？救恩要不要？方便面要不要？花生瓜子要不要？做决定的是谁？是乘客，对不对？乘客说：“哎，给我来一袋。”这就叫回应，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可悲的，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的逻辑很站得住脚，但在圣经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在这种思维体系里面，福音的大能、基督耶稣的救赎、天父阿爸的拣选和爱、圣灵的感动，最后都被降格为一种毫不确定、毫无保障的可能性，这是很可悲的。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我希望大家有逻辑思维能力的话，应该能看到这种思维所导致出来的结论绝对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请大家注意，这种想法、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在上次，我从现在起，我希望大家培养不同的思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维。我说了，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我在上次讲道中一再提到的人本主义的思维。人本主义的思维一定会把你带入死胡同。什么叫人本主义的思维体系？人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人是一切事件的中心，不是神，就连救恩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就。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也没有拿我们也没办法，他就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人才是整个事件的中心，而不是神，这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弟兄姐妹，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必须坚定地摒弃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在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去思考的，是这样去认知这个世界的。但是在信主以后，如果我们依然习惯性地用人本思维的方式去研读圣经、去解读圣经，结果必然导致真理的谬误和偏差。因为我看到太多，我听到太多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教会里横行。那什么才是符合圣经世界观的思维体系？我也说过上次， 大家还有印象，那就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神本的世界观。什么是神本主义的世界观？简单的说，神本就是一切以神为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万物。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幅 这个图，我们看了很熟悉了，对不对？圣经世界观，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再来。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圣经世界观？神本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再说的圣经世界观。什么意思？神本主义者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更准确的说，贯穿整个人类的救赎历史，从创造到堕落到救赎到最终的成全和再来，完全都在上帝的掌管和护理当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绝对掌权者，弟兄姐妹，他掌管着整个救赎历史的开始、发展、运行，一直到最终的结局。不光是宏观的掌管，包括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拥有神本眼光的人，他能够在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事件背后，他能够看到上帝充满全能的手。而神本主义者他是割裂的，他只会嘴里说神掌权，但是他真的思维能力他够不上，他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他最终只会掉入人掌权的这个思维怪圈里。所以只有神本的人，他能看到，他真的能够看到上帝在掌权，而且正在丝毫不受阻挠的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在上帝的救恩这件事情上，只有神本主义者他才能真正清楚地看到，现在罪里的人他已经全然败坏，而人本主义者不是这样想。现在罪的人已经全然败坏，他已经死在罪里，这是神本主义者的眼光。如果神不先赐下恩典，人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可能来回应上帝。在前面的那个例子当中，人本主义者眼里的罪人，大家还记得我举了那个例子，人已经掉在海里奄奄一息，但是他们依然还在那里苟延残喘，他们似乎还有回应和决定的能力，对不对？他们没有死，对不对？他们掉在海里，他们快淹死了，但他们还在那里，他们还是可以做决定的。但是神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其实都已经死在罪里面，他们掉在海里是已经窒息，是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是一具具的尸体。这是人本跟神本之间最大的区别。他们对人的看法和对神的看法都有本质的区别。人本的人，他们认为人依然有能力，神本人说没有，人已经完全死在罪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回应的能力。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真正的问题，人本和神本面临的真正的问题的分歧就是，如果一切真正问题不是说如果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个人还需不需要回应？这不是问题的本质。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死在罪里的人，他怎么可能回应？这是神本的人问的问题。人本的人问的问题是，哦，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人需不需要回应？神本人说，问题问错，人已经死了，他怎么回应？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当我们死在罪里，当我们掉在海里，已经完全丧失生命的时候，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亲自掉在海中，他亲自跳到海里面，大声呼喊我们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大家还记不记得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怎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下面是什么？那死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手和脚还裹着布。我们是这样被神救的，是主基督耶稣亲自跳到深海里面，大声呼喊我们的名字，拉撒路出来，托尼出来， Peter 出来。神的道，福音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新获得新生命，使我们的眼睛打开，使我们向救主耶稣 伸出我们的双手，一切都是神恩典的救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做的，都是神所赐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拉扎路在坟墓里还要看看我能不能回应基督耶稣，他已经死掉了，死了四天的人他怎么回应？如果不是神仙施蒙恩，不是神仙施恩，人根本不会有生命和能力去回应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本跟人本最本质的区别。我们人本，我们神本，我们神本的基督徒已经把人已经看透了，我们对神的能力，对神的主权，我们看得也很清楚。而人本的人对神对人依然是模糊的。所以弟兄姐妹，请记住，如果不是上帝先施恩典，人根本不会有回应的能力，这是不可，根本不可能回应。每一个罪人对神恩典的回应，包括我们的信心，都是神恩典产生的结果。请大家记住，你自己一个死人是根本产生不了信心的，信心是上帝恩典的结果。所以在上帝的救恩这件事情上，只有神本主义者他才看到上帝是完全的掌权。因为从人本的角度来看，人的信心是我们自身得救的途径，但是从神本的角度来看，信心本身就是恩典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割裂的。弟兄姐妹，人本他会把不同的教义割裂的来看，机械化的割裂来看，所以他永远无法整全的来掌握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信心本身就是恩典的一部分，是直接和完全从神而来的恩赐。而从人本的角度来看，信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人本。人本他总是想方设法，这是他们，就是人本他总是想把人参与到神的救恩里面去。他们说信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从神本的角度来看，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生发出来的，因为我们已经死在罪里，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生命和能力去回应神的恩典。所以只有当神的救赎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福音伴随着圣灵的大能重生我们的生命，同时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回应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恩典大能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信心完全是神救赎恩典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运行和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相信基督耶稣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人，他赐给你一个新生命，他赐给你回应的信心，赐给你回应的能力。所以当奥古斯丁面对人本主义者攻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我读两遍，希望大家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赐下你所命令，大家慢慢听啊，神啊，求你赐下你所命令的，然后命令你所愿意的。这句话有点拗口，求你赐下你所命令的，然后命令你所愿意的，什么意思？神不但要求人相信，要求人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他是要求每个人都相信，但是同时连相信的能力都是神赐下的恩典。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每个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不但要求我们相信，同时他也赐给你相信的能力，这就是叫恩典。一个死在过犯中抵挡神的罪人，能够用信心去回应神的救赎，这就恰恰彰显神恩典的大能。弟兄姐妹，一个死在罪的人竟然能够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我们竟然愿意礼拜天，当别的人都在忙于生计，都在出海钓鱼，都在忙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愿意在这里？是神的恩典， 真的是神的恩典。我看到弟兄姐妹聚在这里，我就看到了神的恩典。我们正在彰显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保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人本主义者看到了，所以说我说人本主义者他们看圣经也会割裂的看。人本主义者会说，你看这里不是明显的说我们的得救一方面是本乎恩，对不对？另一方面是什么？因着信。人本主义一定会这样诠释圣经，看到没有？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我们人的回应，这就是神人合作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们我所以说我们从现在起，弟兄姐妹，我恳请大家，你要操练神本的，你要操练神本的思维去看圣经。但是拥有神本眼光的人会清楚地看见，这句经文要告诉你的是，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都在这个里面。这包括什么？包括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人的确是要回应神的救赎恩典，这点是他的责任。但是我们回应神恩典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谁？神所赐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成就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绝对不是为我们的得救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而已，弟兄姐妹，绝对不是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充满全能的洗净了每一位被上帝所拣选的神的子民的罪。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临到了每一位被神所拣选的子民的身上。他不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并且确保了每一个属神子民的得救，从开始到末了，基督耶稣都保证了。这才叫恩典，这才是我们能够走下去的确据。我很喜欢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一个，我可以说对神的主权有最精湛的认识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他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37-40，我们一起来念。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的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弟兄姐妹，谁是父所赐给他的人？你现在知道了，父所赐给他的人，父所拣选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天父阿爸赐给基督耶稣的礼物，一个都不会失落，一个都不会失落。而不是上帝跟耶稣讲，哎，耶稣啊，你现在十字架上死了，多少人得救我不知道，看他们愿不愿意。不是的，神不是这样在救我们的。他们在基督耶稣在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已经清他我们的每个人的名字都知道。差我来者的意思，天父阿爸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都不会死落。弟兄姐妹，这是神充满主权的救恩，一个都不会死落。我们再来看他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不是说葡萄树你在那里，我看看我自己愿不愿意连到你上面去。你怎么可能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从基督里生出来的，因为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而且不是我们拣选，不是我们做决定，不是我们通过信心去回应使我们得救，是上天父阿爸充满主权的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应。弟兄姐妹，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 我们才能更加坚定，充满喜乐，充满笃定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那两节经文，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对救恩有充满绝对的主权。神在基督里对每一位被神所拣选的子民提供了绝对的保证和确据，他一旦拣选了你，你一定不会失落，他能保证你从头走到尾。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弟兄姐妹。所以请大家记住，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在说我们的得救和称义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要再这样想，这不是因信称义的意思。我们不要从字面去理解，这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而是说人称义是因为基督和他的血和他的流血牺牲所成就的义，被充满恩典的归在我们这些根本不配得的罪人的身上。信心所指向的永远是那位终极的女人后裔，主基督耶稣。请大家记住，信心不会帮你，信心绝对不会帮你指向别的。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永远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请大家记住，信心永远是连向基督耶稣的。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下面我们可以做个结论，信心是什么？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是有定义的，但是我想，我们通过上面的讲论，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更加能明白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伸向基督的手；信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仰望基督的眼睛；信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渴慕基督的心。所以，当我们说信心、信心、信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信心、信心、信心，你是在说什么？我们就是在说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信靠基督，信靠基督，信靠基督。信心一定，信心永远连着基督，它永远指向基督。所以，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有信心，张初要有信心，丽萍要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当你叫鼓励弟兄姐妹，你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会说，Edison 要有信心，阿燕要有信心，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要仰望基督，要信靠基督，要仰望基督，要信靠基督，要仰望基督，要信，其实就是叫把你推向基督，知道吗？所以神本主义眼光，它永远是把所有的教义、所有的真理都连在一起，不是割裂的。当我们说信心，请大家记住，现在你想到信心，你就必须马上想到基督耶稣，这才是真信心。所以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说我们是因基督称义，我们是因基督称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在他无限的恩典当中透过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只有在神本的世界观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的主权。弟兄姐妹，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认识神的主权。圣经里充满了，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神的主权。人本主义他看不到，人本主义他总是从自己出发去看圣经。如果你调整了你的眼光，你从神本的眼光去看圣经，你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你会真正的进入神恩典的海洋里面，你会得自由。所以只有在神本的世界观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的主权，认识神的救恩。而圣经里很多看似互相矛盾的教义和真理，比如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神的审判和救赎，称义和行为，拣选和悔改，所有这些真理只有在神本的思维里才会协调一致。但是人本主义的思维，如果我们用人本主义的思维去解读圣经，只会使圣经的真理变得互相割裂。这是我观察到的，很多人读圣经明显的就是人本主义的分析，说貌就是他们所有的真理从他们思维里是貌合神离的，无法在神的主权里被真正的完全的协调统一。 他们是做不到。但是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我们已经习惯于人本的思维。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人本的思维，所以我们需要时刻的去仰望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着重去讲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时刻祈求耶稣的帮助，带领我们去操练神本的思维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一定要操练神本的思维方式。我们要操练神本的圣经世界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看到神的真理，透过圣经在向我们传教。当我们用神本的眼光来看创世纪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耶和华上帝临到挪亚的恩典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孤立事件。上帝不但拣选了挪亚，同时也赐给他一颗心心和心灵，让挪亚完全能够全心信靠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让挪亚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完全一样，挪亚是在神充满恩典的应许当中，因信女人的后裔，因信主基督耶稣被称义的。在永恒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遮盖了挪亚一切的罪。当神在看挪亚的时候，他在永恒里看到的是基督的义，是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当上帝的救赎恩典临到挪亚之后，在第九节里我们才看到这句话，我们才看到挪亚是一个在基督里被称义的挪亚。他说什么？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实现，完完全全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救赎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在一切的事件和人物的背后都是神的主权，都是他恩典大能运行的结果。只有神本主义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从恩典的救赎当中去看到所有事件背后，看到每一个人物背后充满恩典、充满公义、圣洁、慈爱、全能、智慧的上帝，看到那位又真又活、充满爱和怜悯、有位格的三一真神。只有神本的眼光能看到这一些。弟兄姐妹，下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里看到那位掌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真神。我请大家记住一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一个总原则，我们人从来都不是圣经的主角，上帝才是。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上帝不是因我们而存在的，我们人是因上帝而存在的。请你记住这两个读经的原则。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圣经的主角，圣经的历史人物从挪亚、亚伯拉罕、大卫、摩西一直到最后，他们都不是圣经的主角，上帝才是。严格的来说，基督耶稣才是。上帝不是因我们人类存在的，我们是永远依靠他存在的，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万物的结局，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请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圣经世界观，一定要建立起来，一定要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一定要建立这样的圣经世界观。只有在神本的世界观里面，在这个圣经世界观里面，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去认识神。我们现在在读那本书认识神，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跟人的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信心。那下面就让我们起来操练最后一段经文，我们起来操练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让我们用神本的思维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大家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如果你对圣经够熟悉，你就会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在圣经当中论述信心最有名的一段章节，对吧？因为十一章讲了所有信心为人，我们讲信心，我们一定逃不掉希伯来书十一章。好，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我们开始操练了，大家知不知道希伯来书一到十章在讲什么？希伯来书一到十章在讲什么？希伯来书一章一开始就直接指向圣子基督耶稣的超越性，对不对？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基督远超过天使，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基督超越摩西，基督超越人间所有的祭司，基督是那更美之约的大祭司，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宝血，在阐述了基督超越一切，在阐述了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救赎我们脱离罪的真理之后，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明白，在讲为了基督耶稣是谁之后，希伯来书才进入了十一章，才开始讲论信心。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了，第十一章中的信心不是凭空出现的，所有圣经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谁？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这个根基上，挪亚也不例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说挪亚因着信，你千万不要读错了，你说你看是我们人的功劳，你看是我们因着信，人本主义的思维完全有割裂了。我们经常会割裂圣经，我们只会断章取义，我们完全忘记了前面十章在讲什么，我们完全忘记了整本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完全忽视了神的主权，我们就单单为这句话，我们就进入人本思维。你看，挪亚厉害，挪亚因着信，不然上帝的救恩不会临到他。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个意思，希伯来书在我们看来，挪亚因着信，我们就马上就知道，神本主义者马上会知道，圣经就是在这告诉挪亚，在这里告诉我们，挪亚是因着基督，信心永远指向的是基督，因着信。就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大家明白了吗？信心，信心不是独立存在的，信心永远是连着基督，它是我们是枝子，基督是葡萄树，永远是连着基督耶稣。所以，当我们说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摩西因着信，都在说挪亚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摩西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亚伯拉罕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信就是因着基督。然后经文说什么？既蒙神指示，然后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这个顺序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创世纪六章告诉我们，在那个罪恶滔天的时代，所有人的心都充满了误会和敌对神的恶念。挪亚生在同样的人类处境当中，他本身也是个罪人，他如何凭着自己，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动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去认识我们人的境况，我们才能读懂圣经。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信心伟人他们是超凡脱俗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动敬畏的心，凭着他们自己。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供了敬畏的心是怎么来的？你能看出来吗？从哪里来的？是什么？阿妹阿姨看懂了，是从这里来的。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只有审美眼光，我们才会真正看懂。挪亚动了敬畏的心，是从来自蒙神的指示。这里蒙神的指示不仅是一个消息的传递，更是神主权恩典的领导。神不是给挪亚提供了一个得救的选项，而是他真实的介入，赐给他一颗能够相信、能够敬畏、能够顺服的心，是神在动工。正如以弗所说，我们刚才说过了大段经文，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弟兄姐妹，看到现在你就能把整本圣经给连会贯通了，是神的介入， 使挪亚动了敬畏的心。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挪亚他能够动。正因为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挪亚他才能动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挪亚的信心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信心本身就是神恩典的礼物，请大家记住。如果信心是挪亚自己选择去握住上帝的手，那信心就变成了一个选项，就只是一个可能性，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挪亚的手里。挪亚说：“哦，神恩典在那里，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这死在罪里。弟兄姐妹一定要认清楚，死人是没有能力去伸手的。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基督耶稣伸手抓住了挪亚，呼叫挪亚的名字，挪亚出来，使挪亚从死里复活。是主基督耶稣赐给挪亚新生命，挪亚才有能力回应蒙神的指示，动了敬畏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最后说自己也承受了什么？那从信而来的义。他不是说他自己也靠了信赚得的义，不是这样。他说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是什么意思？他是完全被动的，他是完全承受的，是主的，是神的主动恩典临到了他，他得到了一切。他是个不配的人，他根本不配得到这一切。兄弟们，现在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了，挪亚的信心，挪亚因着信指向的是基督耶稣，不是他自己。挪亚，如果你这样去解释挪亚从坟墓里跳出来，不要乱讲，我不是这样的人，真的，我会说不要乱解圣经。挪亚的信心永远是指向的主基督耶稣，他永远不会邀功于自己身上，他知道他根本不配，根本一点都不配。正是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给了他，才使得挪亚被上帝称为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有信心为人的阐述，我们都喜欢说信心为人。当我们说信心为人的时候，会掉入一个圈套。哇，这些人，我们会仰望这些人，这些人这多了不得！你看亚伯拉罕多了不得，能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给献上，哇，信心真是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进入这个圈套，这是人本主义的圈套。所以我们以后再读信心十一章，关于所有信心人物的阐述，我把伟人去掉，我说信心人物的阐述，正是要将一切的荣耀从头到尾都归给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那才是荣耀该归给的。亚伯拉罕从来不想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摩西也不想，关键我们想，因为我们是人本主义的思维。不归于挪亚，荣耀绝对不要归给挪亚，不要归给亚伯拉罕，不要归给摩西，不归给任何一位圣经的历史人物，大卫也不归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真神。这才是一个神本主义者真正读懂圣经，永远指向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真神，一切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真正对恩典和救赎的理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心。永远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好，我想最后我们结束，在明白了恩典和信心的关系，在明白了信心是什么之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 简单两点，很快，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意味着什么？第一点，明白了恩典和信心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让我们更加笃定的去传扬福音。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为主是每一个罪人的责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远方，你要信福音啊，但是你什么都做不了啊，你什么都做不了，上帝选你就信，不选你就……”我们不会这样传福音。我们知道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为主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是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依然要求对方认罪悔改、接受福音，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我们不知道上帝拣选了谁，没有拣选谁，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每个人按照他的责任去悔改，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这个人对方他能不能悔改，他愿不愿意悔改，他什么时候悔改，这一切关乎回应的能力和意愿都在神的手里，都在神主权的掌握掌管当中。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真诚的恒心的去传福音，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不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我们真诚的去传福音，结果交在神的手里。这个人如果是神所拣选的，他逃不掉了。第二点，明白了恩典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更加坚定的信靠基督。这点大家应该已经听出来了。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来寻找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他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是他第三天为你复活的，是他为你的救恩成就了所有的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愁苦的时候，请操练。弟兄姐妹，从现在起，我真的请，我现在也在操练。当你遭遇愁苦、遭遇病痛、遭遇逼迫、指责、沮丧，甚至绝望的时候，请你操练一件事情：仰望基督，信靠基督。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请操练信靠基督。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平静风浪那段故事？平静风浪，还记不记得？那个门徒摇船到了在海里夜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对不对？耶稣在睡着了，他们把耶稣叫醒，说：“副总，那上面了，你不管了。”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在马可福音里，耶稣说：“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什么意思？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基督吗？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不知道吗？弟兄姐妹，请你记住这个故事。当我们愁苦的时候，当环境看上去让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难道不知道基督与你同在？这就叫信心，这就叫信心。弟兄姐妹，信心不是抽象的，信心永远指向的是又真又活的基督耶稣。我们要操练信靠基督。弟兄姐妹，最后我想呼求恳请大家，让神的恩典的大能坚固你的心，也坚固我的心，让基督真正成为你的山寨，真正的成为你的岩石，真正的成为你的避难所，真正成为你最大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让我们真的来认识神恩典救赎的大能，让我们真的去打开我们的眼睛。神啊，让我们真的从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人本的思维框架，让我们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神本的思维模式。神啊，让我们以神的眼光，用圣经的世界观来思想你，来认识你。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救赎。当我们死在罪里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呼喊我们的名字，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是啊，神啊，让我们伸出信心的手。神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阿爸，我们再一次恳求你，恳求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遇见你，能够真实的看到你，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让基督耶稣真实的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跟使徒保罗一起呼喊：我已将万事看为粪土，唯有认识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神啊，求你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阿爸，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你的恩典，因为一切都是你做的，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我们感谢你，信靠基督何等甜美。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荣耀和恩典的名求，阿门。